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来拯救我们的主，你是为了救我们，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就是你把赎价付出来，这赎价就是你生命的宝血，这赎价就是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赎价就是你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你成为我们的长兄，成为我们的丈夫，成为我们的元首，成为幕后的亚当，我们的代表，使我们可以在天父面前坦然无惧。因为主你救赎我们，因为主你赦免我们，因为主你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我们把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讲台被你的圣灵所高牧，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能够将你的救恩的道传讲的清楚。也求圣灵上帝来怜悯所有我们弟兄姊妹，使我们都有耳的应当听，就是来听你的救赎的真理。我们是来听福音的，我们是来听祝福的声音的，我们是来听拯救的信息的。主，祈求你让我们可以听进去，听到的是福音而不是律法，因为我们是何等软弱，何等容易听到律法里面去。但是主，祈求你做这样的大功，使你的百姓都认识你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因信称义和从罪中得释放之间的关系。我们晓得，其实因信称义的道一直以来都被人毁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讲，其实你去看圣经里面，保罗所讲的也是如此。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很多人说，你如果讲因信称义，就会导致赖恩犯罪。你如果讲因信称义，就会使人说我犯罪越多，上帝越得荣耀，所以我既然在恩典之下，那么我就多多犯罪。所以很多人就因此来攻击这道，所以不是到现在才有，而是在保罗那个时候就有了。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借着这种因信称义的这种学习，我们要去认识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求主使我们在这方面看得清楚，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这样子说，我们讲因信称义的话，会使我们更加滥恩犯罪，对不对呢？那么我们说，其他的人其实从谁开始呢？从保罗，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特别清楚阐明的，也包括我们改教的时候，像马丁路德这些人，像加尔文这些人，他们坚定地持守因信称义的道，勇敢传讲这道，他们知道说，这个真理使我从罪中得到释放了，不是让我赖恩犯罪。所以两边好像都讲得很有道理，到底谁讲得有道理呢？那么谁说的是对的呢？所以我们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信称义和从罪中得释放之间的关系，这方面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清楚。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还是读一段的经文。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来先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这个是我们读的第一处的经文。我们再往下看，就是第四章，我们再读从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就是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我们也是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第一个我们讲的跟罪的关系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这些罪人因信称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宽容我们先是所犯的罪。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他特别去引用旧约。保罗为什么要引用旧约呢？因为有人攻击保罗说，这种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你的新发明，在旧约里面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有没有这回事，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诗篇写的最多的那位先知，那位君王是谁？大卫。那大卫在里怎么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怎么样？有福的。所以保罗在讲什么？在告诉大家说，因信称义的真理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只是旧约还在隐藏，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基督已经来定十字架了，所以这个真理是非常非常清楚了。 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和我们罪得赦免和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它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很苦。你知道曾经有一个神学家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让我假设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地狱，一个选择是罪，我选择哪一个？我选择哪一个？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说啊，不要地狱啊，宁可要罪。不，他说什么？他说我如果必须有罪和地狱之间做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地狱。为什么？因为其实地狱死之所以可怕，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原因是因为罪。所以罪的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人其实就得到极大的压制，人就有极大的痛苦，所以必须把罪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有的宗教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只是解决方法不一样。我们之前讲只有基督教说罪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其他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努力，怎么想方设法把你的罪给赎尽了，其实赎不尽。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变成与世隔绝的人。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中国这个电影，这个很出名的一个电影，然后大家说被称为像催泪弹一样的电影，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陈道明演的叫做归来，是不是？叫做归回还是归来，是吧？好，那部电影，那部电影里面就是讲的中国原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发生了一家人身上的悲剧。那你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他那个女主人公其实她对之前的苦难选择的是遗忘，就是她忘记了。然后她丈夫这个被关了好多年来找她的时候，她认不出她的丈夫，因为她一直在等的是那一位，就是他整个人都变成不正常。所以这个陈道明所演的这个男主角就一直陪伴他，一直陪伴他，想方设法要使他的记忆恢复过来。那你去看中国的电影，其实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你说缺福音啊，可以这样说，但是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因为我们不能每部电影都拍成福音电影，重大的缺陷是缺救赎，是缺救赎，就是这种原谅赦免。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再讲稍微扯开一点让大家去明白。你知道有一些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为什么好，为什么有些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不好吗？你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跟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关系很大。你知道吗？有一些丈夫为什么妻子不愿意去依靠他？因为这个丈夫对妻子而言很多的要求，很多的要求。所以这个丈夫对妻子而言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律法。同样道理，有些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丈夫或者这个妻子或者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之间，我成为你的赦免，你就会更多的依靠我。包括我们一些母亲对孩子也是这样，母亲对孩子或者父亲对孩子最容易是这样，你这个又做错了吧，你那个又没搞好吧，你这件事情又没照我说的去做了吧，你又把饭洒了吧，你又把玩具搞坏了吧，是不是？你看看，你不照我说的做，结果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你不知不觉成为孩子或者你身边这个人的律法，而不是赦免。而什么人可以让人亲近呢？就你会发现有些，为什么普遍恩典下有些人讲说胖子其实比较让人亲近，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胖的人好像他有时候表现出一种宽容，我不是说胖的人都是这样的，是吧？真的是这样，他有时候你说这个事情做错，他哎，那算了，没事，就这样子吧，做错就做错了。但有些人不啊，你怎么搞错的？你这个事情出在哪里？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就我们找找原因吧。所以这种人大家很怕，不得已的时候去面对他，因为他总是要把你的病给你找出来，是吧？总是要指出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你要看到我们刚才读的，我们说你首先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说，主在这里说得赦免其过，怎么样子啊？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其实对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心中最大最大的负担，最大最大的艰难就是罪，就是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罪的问题不得到解决，我们心中的重担根本放不下，我们根本无法安息，我们根本无法自由。所以因信称义和行为主义它中间重大的区别就在于此啊，弟兄姊妹。行为主义是告诉你说努力努力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你今天做不到明天做得到。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曾经这样子，我考试考了98分了，已经是全班第一名还是第二名了，拿回家很高兴，爸我98分，我爸说怎么丢了2分呢下次努力考个100分回来。 本来那天准备高高兴兴准备吃晚餐呢，结果哭着到里屋去了。我妈生气了，我妈说你搞什么搞，都98分了你还不满意。你没发现这就是律法，我们记不记得大家讲，我们跟大家讲的律法，律法要求的是什么？完全，98分不合格啊，98分不合格啊，你知道吗？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讲，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不犯罪的亚当了，你是一个罪人来讲的话，罪你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是赦免。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说，有些因为这种福音文化渗透到西方这些有些国家，我不说他们所有都是这样，他有的时候拍一些生活片，甚至有些是动作片，都有一些感动你的地方，其实不是大家打得多惨烈，你知道吗？不是拿着机关枪当当当当当当当把罪人都打死了，不是这个时候，而是彼此的赦免。你会发现这个他的同伴跌倒了，他的同伴做错事情了，结果呢跟他一起的这个特种部队也好，或者是他的邻居也好，或者怎样子的话陪伴他说没关系啊，你是软弱的，或者不是说用我们的基督教的术语好不好，我们的术语喜欢说你是软弱的，我们交通一下，别人一听交通说什么交通，红灯绿灯，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说我原谅你没什么，是不是？我们互相体恤，我们彼此帮助，这些非常让人感动。这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这些就是从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去来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很多人的艰难，我说包括中国文化里面其实缺乏一个因子，就是这种罪得赦免，就是一种彼此宽容。包括我说有些基督徒还不太懂这些，大家如果注意看新闻的话，大家知道今天是几号，今天是8号，是不是？前几天6月4号大家知道是不是？6月4号以前发生过64怎样子，有些基督徒对这件事情是不宽容的，就一直纪念政府的恶，一直在这个事情上面不原谅。我说这个跟福音相违背啊，你有没有发现？福音要不要赦免？要不要赦免？但是我抓住你，我不同意你，我要怎样怎样子，其实都过了好多年了，是吧？那我们说，我们不是说那不义的事情我们要当做它是义的，而说你能不能赦免，你能不能宽容，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你要真实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称义和我们从最终得释放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关系。大家还记不记得过我们讲说称义它意味着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意味着说你罪得赦免，第二个方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帝悦纳你，当作你是一个义人。上帝不单是说你的罪不再没有，不再有了，我不再看你有罪，同时上帝说我看你是个义人，在律法面前我说你是完全人，在我的面前我说你是可喜悦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但是上帝说你是可喜悦的，他必须有个前提是什么？罪得赦免，你的罪的问题得解决掉。上帝因为他本性是什么？绝对公义的。这位绝对公义的上帝如果对着一个罪人罪的问题根本没解决，说我喜悦你的话，这个上帝自己就完了，他就不是上帝了，对不对？所以那怎么样使我们罪得赦免，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当中让我们去明白的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在其中去晓得的。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对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认识和我们从最终得释放之间的关系必须理清楚，这是我们需要的，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的，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开解清楚，使我们知道，使我们去晓得。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3章25节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因信称义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上帝宽容你的罪，上帝赦免你的罪，你不管做了多少的恶事，你不管自己将来还会怎样犯罪，上帝说我都看不见了，都不存在了，都没有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这就是因信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你要去晓得。那么我们说要讲清楚因信称义和罪得赦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分3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依然要去知道的，就是你要认识人人都是罪人，你要知道罪，你要晓得罪。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认识之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真理不宝贵，或者我们认为可以靠行为称义，是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太轻忽，太随便，太不以为然了。其实你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读的是罗马书3章25节，那么前面其实从罗马书1章一直到3章20节都在论述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罪，让我们去知道。所以到3章的第9节一直到20节的时候，保罗这个时候把他的杀手锏给耍出来了， 可以这样去说，把他的这个结论给使出来，而且他形成结论的时候依然引用的是旧约，就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要让大家去知道说，这不是我的新发明，这是圣经里面所阐明的真理，就是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必须去认识到说，人人都是罪人，也像我们刚才讲的，像神学家说的，他说如果有地狱和罪给我选择的话，我选择地狱，我也不选择罪。大家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结尾那里他怎么讲，结尾那里他讲什么呢？我们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最后这里，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读五十五节读到五十六节，五十五节五十六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五十六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里面，所以神学家说我选择地狱，我不选择罪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个正确的神学家，什么意思？为什么死可怕？你知道吗？为什么死可怕？是因为死和罪连在一起。如果罪，因为这里面讲的说死的毒钩是什么？弟兄姊妹，死的毒钩是罪，所以如果罪的问题解决掉的话，死就把毒钩拿掉了。就好像大家有没有中国人有这个习惯，大家知不知道蝎子，蝎子那个钩厉害不厉害？厉害，特别那些毒蝎子蛰一下你可能会人都会死掉，对不对？但是如果他那个毒被处理好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中药还用蝎子入药，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做蝎子酒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它变成大补的东西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的话，为什么基督徒对死不害怕了呢？因为有一个毒钩给解决了，就是这个蝎子本来是叮人的，但是毒钩解决了，现在蝎子叮不叮我？不叮我，它变成蝎子酒了。所以圣徒说我们死了，说是什么？睡了，我们睡了。所以如果没有罪的问题的话，地狱也不可怕。地狱之所以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你要看到罪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罪按照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去发现说罪是这个宇宙间最可怕的东西，罪是与上帝相抵挡，罪是与人一切的益处相抵挡的，就是什么东西对你有好处，罪就一定要反对它。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弟兄姊妹，钱是不是好东西？其实不，钱是邪恶的，是钱是不是邪恶的？弟兄姊妹，如果钱是邪恶的，你怎么把钱投到奉献箱里去了？你把邪恶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还给了耶稣，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但是钱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变坏了？你知道吗？你说因为钱多所以就变坏了，真的吗？是因为多和少变坏的吗？不，因为什么？因为人贪心的罪把这个好东西变坏了。你明白吗？我再讲，金子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但是因为人里面贪心的罪，所以很多人为了黄金把命都不要了。这是金子坏还是人的罪可怕？最可怕。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神学家总结说，罪第一对上帝就是永远抵挡上帝的，第二对人来讲的话，罪永远是残害人的，就是对你能得到好处的东西他都要让它变成坏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一个老鼠屎怎么样坏了一锅的汤。罪就是这么可怕，而且罪一下玷污我们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其实美善的东西都被他，如果罪在哪里，那么玷污就在哪里。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罪是极其可怕极其可恶的。所以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这个毒钩不拿掉的话，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像那些大家看过没有看过那些科幻片或者什么之类的，如果有一个大蝎子，可不是小蝎子，跟人这么大，然后一个大毒钩整天跟在你后面，然后随时叮你一下，可怕不可怕？很可怕。但是如果后面跟了一只绵羊也跟它那么大，好不好啊？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罪的问题被解决掉的话，我们说就算死跟在我身后我也不怕，因为死这个时候跟我对我而言不再是毒蝎子了，而像绵羊一样，而像把这个蝎子毒解决了，一个蝎子酒，一个对我有益处的东西，是中药里面的一味，是中药里面的一味。其实死解决很多问题哦，是不是？我们今生拉萨路其实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高兴的。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有些神学家解经说，他们说也相信初代教会这样去讲的，说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你有没有发现拉萨路大力的开布道会给耶稣做见证？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没有。 圣经上没记载。然后人说，为什么拉萨路复活以后不吭声呢？为什么他不怎么吭声呢？因为拉萨路埋在坟墓里四天，对不对？是不是四天？那四天拉萨路在地狱里面还是在乐园里面？在乐园里面。所以说拉萨路复活以后啊，不太喜欢说话，整天在想乐园里面的好日子，你明白吗？整天在想，哎呀，怎么把我给拉回来了呢？怎么把我给拉回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他为什么可以在乐园里，弟兄姊妹？是因为他已经罪得赦免，因为他是基督徒，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罪是很可怕，如果罪的问题一解决的话，这个整个宇宙之间，整个这个世界当中最艰难最难处的那些事情都其实可以迎刃而解。因为罪是与上帝抵挡，罪是与人的益处抵挡，而且圣经当中也向我们去见证罪的可怕。我们说举几个三个方面让人看到罪的可怕。一，你的良知告诉你罪是可恶的，你的良知告诉你罪是可恶的，就是你的内心，你的良心是不喜欢罪的。真的，你见到有哪个人说，一说你这个罪人，然后很高兴，谢谢你这样夸奖我，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没有，大家都不喜欢。你没有发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成了罪人，他们这时候做什么事情？他们用无花果树叶裙然后包裹自己，装点自己，好像罪没有发生一样，好像我不是一个罪人一样。其实我掩饰就说明我不喜欢他，对不对？你喜欢的东西要拿给人看嘛。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对弟兄姊妹结婚了，好，他结婚了以后他很爱他的妻子，那么他就应该到处去夸奖他的妻子，是不是？他就到处去夸奖，哪怕像中国人这种习惯用的一些用语，说贱内，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是不是这个是说我的内人，然后要谦卑的说法叫贱内，其实嘴上说贱内，其实说好的无比啊，这是我的珍宝啊，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如果对他妻子不满意的话，他就会怎么样？收着藏着。甚至你又见过有些人结婚了以后，这个当然我们在郑州好像大家没这个习惯，有些人明明结婚戴，他们那个地方是戴习惯戴结婚戒指的，然后他把结婚戒指摘起来，别人问他的时候不吭声，结婚了没啊？打个幌子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满意，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罪人千方百计掩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真相，就说明一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人的良心是讨厌罪的，人是不喜欢罪的，是不是？其次我们说什么来见证我们罪的可怕呢？就是律法来见证罪的可怕。大家还记不记得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保罗讲的说律法，是不是律法让我们犯罪？弟兄姊妹，是不是律法让我们犯罪？我们说我们靠律法不能得救，对不对？但是律法是不是邪恶的？律法是怎么样？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好的。你说哎，好的，那老师，我们批评律法主义者，我们批评的是律法主义者，我们没有一个人批评律法。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啊，我们从来没在讲台上面批评过律法，没有在讲台上面论断过律法。律法本身是好，但我们说律法也见证了人的恶，见证了罪的可怕。就是在罗马书七章里面，保罗讲的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属灵的。那是律法没有来，我的罪好像没有什么激动，但律法一来，我的罪性激动起来了。我律法越讲不可贪心，我越贪心；律法越讲不可以淫乱，我越想淫乱的念头；律法越讲说不可以撒谎，我越想骗人。这就是真实的情况。所以那良善的反而激发了我里面的恶。是不是这个律法促使人犯罪？律法是不是一个毒针一样，像那些吸毒人打的毒针一样，一打进去人就兴奋起来了？不是，是律法来了，人的罪性被激发起来。所以律法见证人罪的可怕。律法告诉我们说，律法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圣经说什么是罪？犯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违背诫命就是犯罪。摩西十诫，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就拿这十条来讲的话，你没一条做得到，这是不是罪的可怕？罪很可怕。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是说我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你说正常的人手可以动一下，请你举一下手，他手一直举不起来，那他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但这个人说我虽然手举不起来，但是我脚可以，但你说请把你的脚也抬一下，结果他的脚也抬不起来。你说正常人能说话，请你说两句话吧，他咿咿啊啊说不出来，那么这个说明这个人正常不正常？就不正常。那我们说律法来了，十诫摆在这里，简单不简单？简单，就十条，但十条你连一条都做不到，这恰恰说明的是什么？就说明罪的可怕，就说明律法去见证，说明罪是极其可怕。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必须看到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律法也见证 罪的可怕。律法宣告罪是可恶的，律法宣告罪应该受刑罚，应该受咒诅，但是罪人在这个律法面前他依然没有办法，反而他的罪加倍的被激发出来。这是我们讲的律法他也宣告罪的可怕。那么我们说第三个是什么见证罪的可怕呢？是福音。你说福音不是讲罪得赦免？对，福音讲罪得赦免，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罪是多么的可怕。大家知不知道福音的中心是不是我们的十字架？是不是？是不是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要满足律法的要求？是。满足律法的要求何必要钉十字架呢？律法的要求，律法是不是要求我们顺服听从完全？是不是？是。那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他顺服完了一辈子，33年半一直顺服不就行了吗？他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罪，因为我们的罪。弟兄姊妹，我再问，如果假设耶稣基督来到这里只要拯救一个罪人，其他都不拯救，他需不需要钉十字架？
需要。
你知道吗？他如果只拯救一个人，他都需要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因为罪是恶极了，因为罪是恶极的。所以福音就向我们见证说，你要解决罪的问题，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他怎么样？必死亡。所以假设耶稣只拯救一个人的话，他都必须死，而且要用最惨烈的方式去死，他要担当咒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罪可怕不可怕？极其可怕。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表演一下让人感动一下，不，因为罪太可怕。所以因为罪太可恶，因为保罗在罗马书7章里面讲到说罪真是什么？恶极了。所以那么我们就需要救赎，我们就需要怜悯，我们就需要赦免，我们就需要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看到我们说的，你要知道的就是说罪是极其可怕的。你真正认识到罪是极其可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除他以外真的别无拯救，罪太可怕了，因为没有其他罪人能够担当我的罪，他也是罪人。就像我们说的，好像一个杀人犯判了死刑，另外一个偷窃犯，他能不能来说法官我为这个杀人犯死可不可以？法官说不可以，因为你都要死，是吧？所以只能那位无罪的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他必死亡。死不是因为自然规律而带来的，而是因为罪带来的。那么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所有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其实所有人世间可怕的事情都是由罪来的。所以将来天堂美得无比，你知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罪，一点罪都没有。我们没有生活过这样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晓得。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现在水资源啊、空气啊、雾霾啊这些污染的这么厉害吗？你说因为那些化工产品？不，因为人的罪性。我之前看这个新闻里面讲的，我真的是很感慨，讲的说德国，我们雾霾老是爆表，现在大家也不看雾霾表了，是不是？说的那个 PM2.5 说爆表几百，德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你知道它那个 PM2.5 是多少吗？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哦，八。中国是几百，400-500-600-700，它最污染最严重的是八。所以怪不得有些人出国了以后不想回来，就光呼吸空气他都觉得这个太好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都是因为中国环境不好，不，这是人的罪性造成。所以我相信福音广传，我以前也讲过，我相信福音广传以后我是很有盼望，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见，但我是很有盼望，我相信中国以后会美得不得了，会漂亮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有福音，因为有救赎。也像我们刚才讲，中国文化里面一直缺乏一种救赎。你没发现中国很多的包括那些古典书籍、古典小说讲的很多事情，比如举个例子，《红楼梦》里面有没有救赎？林黛玉死了没？死了。贾宝玉最后呢？贾宝玉当然死了。我说贾宝玉在那个《红楼梦》里面他最后怎么样？出家了，是不是？就是斩断红尘了。有没有救赎性啊？没有，他这么大一个家族给散掉了。你会发现中国好多，甚至现在你去看一些什么好像什么大宅门啊什么之类的，那些有影响的那些作品，它里面很多给你展现一个场景，但是它缺乏什么？缺乏救赎性。缺乏救赎性的原因在哪里呢？缺乏赦免。 人与人之间没法赦免，有没有发现丈夫和妻子有时候都怀恨在心，都恨到一个地步不能够赦免。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是真实的故事。在 我父母原来工作的那个工厂，那个是很高级的工厂，那时候几十年前就有上百个大学生高级工程师，很厉害。结果评高级工程师，我爸是也是差不多全国第一批第二批评到。那么他评到，他有一个同事好像是清华毕业的，评到高级工程师。结果你知道谁到工厂里面去告？他老婆去告了，他妻子去了。他妻子说他居然评高级工程师，他在学校里成绩就不如我，现在一路以来都在家里面不行，在工作上也不行，怎么都得我先评。结果那个评高级工程师的那个职称办的人都晕了，说这是你丈夫啊，这是你丈夫。他的意思说，如果我评不上，我丈夫肯定评不上，你们这肯定不公平。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缺乏的是什么？缺乏一种赦免，缺乏一种宽容，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赦免宽容从哪里来？从福音里来。所以我们说你要看，这就是罪的可怕。你没发现我讲这些的时候也是让大家去明白罪的可怕。你看福音都宣告赦免了，但是人的罪性拒绝什么？拒绝赦免，可怕不可怕？真的很可怕。我们说因信称义告诉我们你们罪得赦免，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三章的经文清楚不清楚？清楚无比。神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得怎么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什么？有福的。我们的神不算他为有罪的，这人是什么？有福的。这是不是圣经里面明白无误的话？上帝愿意赦免你弟兄姊妹，上帝愿意不纪念你的罪，但是我们不许可上帝赦免我们。你有没有发现？我再讲一遍，就上帝说我愿意赦免你们，我愿意赦免你们，赦免你的条件只有一个，不是你做得好，就是你接受我赦免你。你知道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吗？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吗？信耶稣的意思就是我接受上帝赦免我。然后我们这些罪人的选择是什么？我不接受你接受我，我不同意你接受我，我不同意你赦免我，我自己得去努力我搞定他。你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说罪的特性，一是什么？抵挡上帝。二是什么？与人一切的益处互相敌对。所以罪得赦免，其实我们心灵能不能得安息？罪得赦免，我心灵能不能得安息？得。对人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但是罪性带的是要做什么？不行，拒绝，不能够让他得好处。罪得赦免是不是上帝的恩慈？是不是上帝的属性？是。结果我拒绝，我抵挡，我不让你赦免我。你看到吗？这就是罪，这就是罪的可怕。所以人心如果不是圣灵大能的工作，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改变我们的话，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接受赦免。所以反而罪得赦免是最难接受的，行为主义是最容易接受的，靠自己是最容易接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罪，你拒绝赦免，这个就是罪的一个重大的表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三点，就是福音也见证罪的可怕。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表明罪的可怕，而我们这些罪人福音都摆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还拒绝。大家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他也是先找犹太人，因为他按照圣经的原则先给犹太人去讲道，讲完了以后犹太人有信的有不信的，然后他们就走了。在走之前保罗说请大家等一下，我讲一句话给你们听。他讲什么？他就是把先知以赛亚书24章的经文讲说，神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他心中，我相信保罗心中很多的感慨，就是这么清楚的福音，这么让人得永生的福音讲给你们听了，然后你们的选择是什么？你们选择，有一些人是被圣灵感动，选择说我接受，就是罪得赦免，这是理所当然。像我们之前讲的，谁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如果我欠了保伟弟兄100万，保伟弟兄能不能赦免我？可以。我是欠保伟弟兄，结果这个徐弟兄、徐金超弟兄说我赦免你，有没有用？弟兄姊妹，没有用。所以上帝，也只有上帝可以赦免我们。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得罪谁？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说我赦免你们。但是罪的可怕就在于说，上帝说他是不是绝对有资格赦免我们？他绝对有资格赦免我们。但罪的可怕就是我拒绝，我不同意你赦免我，我不要你赦免我，我不寻求你赦免我，我要靠我的宗教，靠我的努力，靠我的节操，我上天堂去。上不上得去？上不去。罪得赦免是使人心灵得最大最大的安息的，然后说我拒绝安息。你会发现这就是罪的可怕，这就是罪的可怕。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你要去看，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三章二十五节，神宽容人一切的罪，就是罪得赦免。就是称义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罪人啊，你们好了。我们一再强调称义是什么，算为义。称义是什么，是宣告的意思。宣告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已经本性完全了。我们之前也讲了说义的法则，义的标准，或者判定义或者是罪，它的标准是什么，律法。对了，判定罪或者义的标准是律法，不是福音。你要搞清楚这一点，福音是拯救罪人的，但是我们判定罪或者义的标准是律法。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今生都是罪人，你要明白这一点，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反对，其实他有的看到一面说不要再称我们是罪人，我说我同意你一半，你明白吗？在福音之下你不要再称我是罪人，但是比照律法的标准我还是一个罪人，同意不同意？但是因信称义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是上帝宣告我们是义人，上帝接纳我们，不算我们有罪了。弟兄姊妹，上帝说我看你们是可喜悦的儿女，不是因为你做到了，而是他甘心乐意这样去接纳你。为什么可以这样接纳你？你明明罪这么重大，甚至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有的时候还抵挡罪的赦免。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信了基督的人就再也不抵挡罪的赦免的真理了，我们还会抵挡，我们还会觉得纠结，我没有改变就可以称我为义吗？你有没有发现，就像我们讲的说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似乎是出于好心，其实他不懂这一点，他因信称义我认为还是很容易导致赖恩犯罪的。所以单单讲因信称义是不行的，必须讲成圣。我们是不是应该讲成圣？弟兄姊妹，是。但我反对因为这个原因讲成圣，你明白吗？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认为因信称义会带来赖恩犯罪，所以要讲成圣来平衡因信称义，我反对，你明白吗？因为因信称义是成圣的根基，你如果用成圣来平衡称义的话，一定证明一件事情，你对称义的认识是错误的，不需要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要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罪人你必须知道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不算我们是罪人。上帝说这是我所喜悦的儿女。为什么上帝可以这样去做？凭什么上帝可以这样去做？我们要被称为义，就是指着我们从罪中得释放。我们从罪中得释放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律法告诉你的，律法告诉你说你不再称为罪人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你做一个好人，你要守全律法，你要完全顺服。其实这条路通不通，弟兄姊妹？通不通？不通，不通。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我说，假设有一个女孩子其实很漂亮，我看前几天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中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说有一个女孩子跟宿舍的同学闹了矛盾怎么样子，结果被人拿开水一下泼到脸上面去，这个还是河南信阳那边发生的事情，一下把整个脸就毁了。她再漂亮这个脸毁掉了，可不可以做整容手术？可以。但是你知道整容手术能不能整回她原来一模一样？整不回来了，整不回来了，是不是？我们这些犯罪的罪人，你已经在罪中堕落了，你能不能还像没有堕落的亚当一样是一个纯全无瑕疵的义人？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律法说你要做一个完全顺服律法的好人，其实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绝望。我就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我爸爸跟我说还差两分，这个能不能激励我呢？有些骄傲的人，好吧爸爸，下次我考个满分给你。但是其实心中是欢喜还是压力呢？
压力。
你能不能一直考满分？能不能一直考满分？不能，真的不能。你知道我原来我小学中学我的成绩一直都不错，特别小学的时候我一直都是跟另外有两个女孩子，我们三个人是争第一名的。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整天在我的课桌上面刻一个什么字你们知道吗？我只刻一个字，最简单的字，一。啥意思呢？我要得第一，我要得第一，我要得第一。所以感谢主，主怜悯。后来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庭工作调动，然后调到其他地方去。这如果不然的话，我相信再这样下去最后会极端化，是不是？会根本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去看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说律法说你做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就可以从最终得释放了，其实行不行呢？ 不行。而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赦免你的罪。你要成为从最终得释放的人，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宇宙终审大法官，谁是宇宙终审大法官？上帝说，我不纪念你的罪了，小子，你的罪赦了。记不记得那个行淫的妇人被人抓，对不对？被人抓到主耶稣面前来，那些人想试探主耶稣，看你怎么对他。他明明犯了罪了。主耶稣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做呢？他蹲在地上画字。所以很多人就在那纠结，所以这个都纠结错了，说耶稣到底在地上画了啥字儿？我说圣经上没讲，有些神学家在那讨论，应该画了这个字，应该画了那个字。我说哇，这些人真是舍本逐末，你有没有看到人的罪性啊？这段经文最主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主耶稣站起来跟那些人讲什么？你们谁没有罪可以用石头打他？那些人怎么样子啊？一个个灰溜溜出去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走不走得开？她没走开，她还得站在那，因为这个时候她心灵得释放了没有？没有，只不过大家都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耶稣跟她讲了一句话，她才得释放。耶稣跟她说什么？说，那些人哪里去了？他们都走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走吧，只是不要再犯罪，是不是？明白吗？所以有些人哦，注意注意，主耶稣讲了说，只是不要再犯罪了。你用律法去看主耶稣讲的话，所以你说耶稣也要求他不再犯罪，那这个这是你的解读。我说不是这样子，我的解读我在福音里解读。耶稣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说，女人，你的罪赦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你走吧。意思是什么？我给你赦罪的平安，然后说不要再犯罪，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祝福，你明白吗？这不是一个命令。耶稣知不知道他不可能做到？知道。如果耶稣知道他不可能做到，还跟他讲就比我爸爸还厉害，是不是啊？我爸爸说你科科搞100分，你努力还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耶稣说你以后再也不要犯罪了，那么耶稣这个很可怕呀，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说你也走吧，不要再犯罪。一，主告诉他说你已经从最终得释放了，你不要再去再回到最终。二，我给你祝福，我给你应许，使你脱离罪。脱离罪的意思，我们回到整本圣经就晓得说，我们今生在地上是不是能够做到不犯罪？不是。但是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打碎了没有？打碎了，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生，从我们这个人的角度来讲，一生罪都和恩典一起住在我里面，但是罪在我里面没权势了，这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就好像原来他在我心中有权势，他可以命令我，他让我违背律法，我就违背律法。现在他还在我里面，但他没权势。我有时候会中他的诡计，会跌倒，会犯罪，但是他对我没权势。就一个原来做主人的，现在变成仆人了；一个原来做我仇敌、压制我的，现在被我打败了。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的大卫年间就有这样的事情？原来都是非利士人欺压谁啊？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见到非利士人吓得跟小鸡一样，是不是？曾经有一个大个子非利士人，可能像姚明那么高的个子，长六个手指头，拿着那个枪来了，枪那个粗的那个枪杆像织布机的那个杆子那么粗，然后出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怎么样子啊？吓得都不敢动，对不对？躲在山洞里面。但是大卫来了，把他打败了。到大卫做王的时候，非利士人那个时候是怎么样？非利士人还存在不存在？存在。大卫做王的时候，非利士人还存在，但非利士人那个时候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谁是主，谁是奴？以色列人是主，以色列人压制非利士人，你明白吗？所以对于一个圣徒来讲的话，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了，那么我们里面还有罪，但是罪已经不再是压制我的，而是我能压制他，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你首先需要去看见，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因信称义告诉我们的。你说好，梁弟兄，你讲了这些，我劲头鼓起来了，我准备把我里面的罪压制下去。你还没听明白我讲的，弟兄姊妹，这里面首先讲的说因信称义告诉我们说是什么？罪得赦免，上帝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上帝不纪念我们一切的恶。就是连大卫也这样讲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就是作为终审大法官，上帝说我不纪念你的恶。所以圣经上面安慰我们的话其实有很多都是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圣经上面安慰你的话是告诉你说你要努力，你要怎样怎样子，不是， 圣经上面最安慰我们的话。你知不知道那很著名的这个我们的一个歌剧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它的经文它是根据圣经经文来编的。那圣经经文里面弥赛亚这个歌剧第一句经文你知道是哪一节经文吗？第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的经文，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们的罪赦免了，他们原来从我的手中加倍的受罚，但是这些没有。我们得安慰的像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说，神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怎么样离我们有多远，天离地是何等的高，耶和华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高。你要看到，所以圣经上面讲的安慰我们的话是说，上帝将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不再纪念了。这是先知书先知弥迦所讲的，就是他在弥迦书要结束的时候他宣告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然后上帝说，我不纪念你们的罪了，我怎么把你们的罪，要将你们的罪投到深海里面去。我们读这段的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先知书的弥迦书，我们翻到先知书弥迦书最后第七章，我们来读最后三节经文。先知书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先知书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好，就是我们通用本的九百一十五页旧约里面的，那么我们找到一起来起读弥迦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满月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经文当中，他大大的感慨，弥迦说，我们所信的上帝和那些外邦的假神偶像一个重大不同在哪里吗？是不是那些假神偶像是手不能动眼不能看的，对不对？阿们。但是弥迦在这里深深的感慨了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和所有其他异教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赦罪的上帝。你知道其他的宗教有没有讲他们的上帝是赦罪的？我今天早晨偶然看到一个资料，基督教的资料里面讲的说，比如说印度现在还是很落后，印度它，你知道印度里面最大的两个宗教是哪两个宗教吗？印度教还有呢，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他说这两个宗教在印度产生的影响和基督教在欧洲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印度教就产生一个结果，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包括他们特别崇拜牛，所以印度这个国家有两亿头牛，然后都是神牛，所以他们又吃素，所以这些牛养得肥肥大大的，但是他们印度里面很多饥民，那些小孩子消化不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把牛拉来宰了给小孩子吃。那些神牛，一个神牛一天吃的东西是相当于七个人吃的东西，你算一下，两亿头牛相当于多少，供应多少人呢？14亿，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国家是很丰富的，因为它在热带亚热带的地方，其实它的这个种植的这些庄稼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上帝给它供应很多，但是它为什么贫穷？因为给这些牛吃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伊斯兰教，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讲预定论呢？我们是不是讲上帝拣选呢？但是我们讲的是上帝拣选的预定论，上帝怜悯我们，我们的主动性和上帝的预定之间没有矛盾。结果伊斯兰教讲的是一个宿命论，伊斯兰教所讲的宿命论就是这位安拉是高高在上，很可怕的，你能不能进天国不知道，反正你搞个炸弹把自己炸死了能上天堂。那么我们说基督教信仰和这些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上帝赦免我们了，你明白吗？所以在基督教国家里面，最软弱的人的能力都被激发出来了，这就不一样。所以在印度教的国家，在其他宗教的国家里面，总有精英分子跑出来，是不是？中国也是这样，精英分子就很厉害了，虽然压力很大，但他还冲出来了，比如说秦始皇，比如说毛泽东。但是软弱的人行不行？软弱人都发挥不出来，几乎被这个社会吃掉。所以鲁迅总结了一下，中国2000年的文化就两个字，什么字啊？吃人。为什么会吃人你知道吗？因为没有赦免，因为没有赦免。但是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信的这位上帝和其他的神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居然赦免我们的罪，他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绝对良善的上帝。然后他说，我不纪念你的罪了，我不纪念你的恶了，我赦免你的罪。 而且这里面讲的说，他将我们的罪孽怎么样踏在什么脚下，投在哪里，深海。踏在脚下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看了。投在深海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找了。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我们身上不找我们的罪，不看我们的罪，不去纪念我们的罪。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上帝纪念索多玛的人的罪，对不对？是不是？所以索多玛预表的是什么？预表一切不得救的人。结果上帝说，这个地方的罪，罪恶满盈，升达天庭，到上帝耳中，所以上帝来审判这个地方，然后天火就降下来。但是上帝会不会对基督徒说，我又记起你的罪来了？会不会？不会。你知道吗？法正曾经在法老面前，就是那个酒正在法老面前曾经跟约瑟一起坐监的，然后有一天法老讲说他做了一个梦，这个酒正马上想，哎呀，我想起我的什么，我想起我的罪来了，我想起有一个年轻人呐、啊，对我可好了，在监狱里面还帮我解梦，结果我出来以后忘了他，我记起我的罪来了。上帝会不会记起我们的罪？不会。我们再讲，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说，律法献祭是为了除罪，还是为了让人每年纪念自己的罪？律法里面的献祭，献牛羊，是为了除罪，还是为了让人纪念自己的罪？纪念自己罪，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开头讲的，我们现在不读了，大家回去去读。所以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律法就让你纪念自己罪，你是有罪的，你是有罪的，你是有罪的。但福音是什么？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不纪念你的罪了。你明白吗？上帝说，我不纪念你的罪了。我们的罪，因为为什么上帝不纪念了？上帝怎么把我们的罪投到深海里面去了？上帝怎么把我们的罪踩在脚底下了？放在谁那里了？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是一个罪人，我罪大恶极，但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他成为人是必须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因为如果他不成为人，能不能担当我们的罪？如果波阿斯不是犹大支派的，能不能娶犹大支派的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因为按照律法的要求，你必须是至近的亲属才能娶她，才能担当她，才能担当她的贫穷，担当她的过犯。所以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然后他能代表我们，而他能够代表我们，能够代替我们，又因为他是完全怎么样无罪的，他一点罪都没有，所以他把我们的罪担在身上。这个时候是不是真实完全的担在身上？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没有？是。所以上帝这个时候还纪念不纪念我们的罪？上帝这个时候还能不能说你是个罪人？从福音的角度来讲，上帝还能不能说你是个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从律法，从我们的表现来讲的话，对照律法，律法要求完全，对不对？十诫要求完全，你差一条你就是罪人，对吧？但是在福音里面，上帝能不能说我们是罪人？如果上帝在福音里面还说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说上帝就干犯了四件东西。哪四件东西？第一，如果上帝在福音里面还称我们是罪人的话，他第一个干犯他的律法。哎，你说怎么会干犯律法？你要去晓得说，律法是不是要求犯罪的他必死亡，他必受刑罚，是不是这样说？是。那么谁受了刑罚？耶稣基督了。那一个罪能不能受束缚？不能。所以如果上帝还称我们是罪人的话，还纪念我们的罪的话，上帝就干犯了自己的律法。律法要求公义公平的，对不对？刑罚过了，结果还当作没刑罚，还公平不公平啊？就好像你说你开车闯了红灯了，一个交警过来给你罚了200块，你把200块交给他，他给你开了罚单，所以你一定要让他开罚单的，弟兄姊妹。你交警罚了你，如果不开罚单的话，下一个交警又来，你就把罚单拿出来告诉他说，怎么样，罚过了，交过钱了，还能不能再罚你？如果再有一个交警再罚你的话，你马上可以打110报警，可以去投诉他，对不对？说这有一个交警，我明明已经罚过了，又来罚，你们公平不公平？他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罚你？不能罚。所以我说，如果耶稣基督都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了，上帝还说你是个罪人，上帝还不赦免你的话，上帝有没有干犯自己的律法？有啦。所以你看，所以上帝能不能再称我们为罪人？不。所以你就明白，当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结果他一张嘴说出祝福的话，说在以色列民中我找不到罪孽。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原因是什么？
因为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了。弟兄姊妹，你的罪，我们讲说上帝赦免我们，我们很感动，但你必须知道他赦免的根基在哪里，他赦免的原因在哪里。他赦免的根基和原因在于说已经把我们的罪放在哪里了，全部完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信吗？还是上帝只放了一部分？你说我看了刚才那里面讲的，说神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现在所犯的他不宽容，是不是这样解经啊？不是，你要回到整本圣经，你不要望文生义，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很可怕的地方就是望文生义，一看好就是自己随便解释。不，你要回到整本圣经，你要知道说，那约翰一书里面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洗净我们部分的不义，还是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义，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因为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基督身上了，所以如果他还纪念我们的罪的话，他就破坏了他的律法的公义，他就破坏了他律法的尊严。基督来了，是不是尊荣了律法？是。但是如果上帝居然还称我们是罪人的话，不称我们为义的话，他自己违背律法，你知道吗？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如果上帝还纪念我们罪的话，那么他就是藐视他自己所赐的福音。福音里面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而上帝居然还说我们是罪人的话，他就藐视耶稣所流的血，他就不认他儿子为我们担当罪这件事情。如果上帝还纪念我们罪的话，他就是没听耶稣基督的祷告。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第一声祷告说的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有没有为我们代求？有。他为我们求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赦免。父啊，赦免他们，我们太软弱了，是不是？所以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福音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最软弱的人有安息。所以这个国家迸发出来的力量，被福音影响的这个民族，这一群人所迸发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但为什么我们迸发不出这样的力量？因为有太多的基督徒其实不懂因信称义，嘴里面只懂这四个字，但是其实还在行为里面打转。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抵挡福音，抵挡赦免，抵挡的太厉害。我们觉得我这么出色的人要赦免，真是羞辱我。你没发现？我们说不，不羞辱我，上帝赦免我，我本来就是一个可耻的人，上帝赦免我太宝贵了，是不是？你要真实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如果不纪念我们的罪，这是他看见了基督。如果他还纪念我们的罪，我说大家记不得旧约里面曾经讲过有这样的律法里面的要求，说做公共的可不可以露儿媳妇的下体？不可以，不可以。我说如果上帝还纪念我们的罪的话，就如同漏了儿媳妇的下体。我们是不是基督的心腹？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基督的心腹？是。我们最羞耻的是什么？罪。上帝说我依然纪念你们的罪，他还在天国摆大宴席，为他的儿子摆大宴席。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丑陋吗？可能这样发生吗？不可能。所以上帝说不纪念他们，因为我儿子耶稣为他们死，耶稣的血为他们流了，他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了。他已经从我这些人已经从我手中加倍受罚了。那个加倍受罚罚在谁身上？弟兄姊妹，罚在基督身上了。基督为他们死了，基督为他们把血流出来，基督把生命倾倒了，基督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基督是至高的天国的君王，结果降卑，卑到一个没有办法更卑的地方，就是他降生的时候生在马槽里面，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被人羞辱，他一生之久是做木匠的儿子，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起他，是不是？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他面无家型美容，我们也不尊敬他。上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上帝丢弃了他，我们认为上帝是苦待他，我们认为他得罪了上帝，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他为我们的罪孽受害，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怎么样我们得了医治。这就是罪得赦免，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上帝他还纪念我们的罪， 还整天看我们的罪的话，我说第二个你就要看到说他就违背福音了。福音是谁制定的计划？弟兄姊妹，天父有没有说哦，圣子制定了一个福音计划，我都不知道，算了，批准，是不是这样子？福音计划是谁制定的？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一起制定的，而且是子定义说好，我愿意为罪人去死，我愿意去道成肉身。而爱的源头是谁？弟兄姊妹，这个救赎计划的源头是谁你知道吗？是不是圣子是源头还是圣父是源头？圣父是源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救恩计划的源头是圣父。所以我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不习惯，只习惯向耶稣祷告，不习惯向天父祷告，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耶稣爱我，天父其实拿着棍子想打我，每次想打我的时候耶稣站着不要打，然后好了不打，然后又想打耶稣又不要打，然后所以我敢向耶稣祷告不敢向天父祷告。你搞错了，弟兄姊妹，救赎计划的源头是天父，福音的源头是天父，然后圣子顺服父的旨意。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当那些人问他说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主耶稣怎么讲？说我就是遵行我父的旨意，我父怎么说我就怎么顺服，我父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去行，我在天上怎么看到我父我就在地上怎么去行，你明白吗？所以天父是爱我们的，这一点是我们重大的缺失。你没发现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三位都爱我们，但是在你的观念里面只有一位爱你，圣灵也是不得已住在我里面陪着我，巴不得赶紧离开我，是不是？你有些时候有这种观点呢？有些人而且有一些错误的讲法，圣灵是不是圣洁的灵？弟兄姊妹，是不是圣洁的灵？圣洁的灵能不能住污秽之地？你污秽不？那圣灵住你里面，你没发现？所以逻辑可不厉害不厉害？逻辑厉害，但是逻辑很可怕。你能不能这样推？弟兄姊妹，圣灵是不是住在你里面？你现在是不是罪人？你污秽不污秽？你里面还有没有污秽？还有啊，圣洁的圣灵怎么住在污秽的地方？死结是不是？是不是死结？圣灵为什么可以住在你里面？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推不出来啊？你会发现基督找不着了。你这个推理有没有基督啊？你这个推理离开了一个根基，就是基督徒行事思考问题的一个根基，都要从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从基督的救赎，从福音去思考问题。而你离开了福音，然后自己在那中间空中楼阁去建，这个逻辑是不是要害死你啊？所以圣灵可不可以住在罪人里面？按照上帝圣洁的属性，圣灵是上帝，他不能够与污秽之物同居，但是圣灵可以住在我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耶稣基督顺服律法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所有这些他已经完成了。所以圣灵住在我里面，因为天父不看我是罪人，看我是义人。圣灵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真的吗？弟兄姊妹，天父是不是看我们是一个义人？圣灵呢？圣灵说天父这样看，我不这样看，那你的三位一体就互相矛盾了，是不是？圣灵怎么看我们？圣灵也说这是义人，所以住在我们里面可不可以？可以。所以父也爱我们，子也爱我们，圣灵也爱我们，而且是欢喜快乐甘心的跟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你信吗？还是你觉得圣灵是不得已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圣灵巴不得快点这些人快点死，死了以后就洁净了，是不是这样子？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如果说天父还纪念我们的罪的话，第一他违反，他违背自己的所定的律法，第二违背自己的福音，第三我们说如果天父还纪念我们的罪的话就违背他自己的慈爱。你要看到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怜悯我们的，上帝是眷顾我们的。我们也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罗马书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是耶稣为我们死然后把上帝对我们的恨变成了爱，还是上帝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说这样的话，我读给大家听，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上帝是因为爱我们制定了救赎的计划，所以上帝制定了救赎计划，结果上帝依然纪念我们的罪，依然嫌弃我们的话，上帝是不是跟自己的慈爱互相矛盾了？我是讲的因信称义的人，我再强调啊，对那些拒绝基督不领受福音的人，神的愤怒是不是天天显明在他们身上？是不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一个信的耶稣，哪怕你说我信的时候很多动机不纯，好，我是听说教会姊妹比较好，所以我来了，那影不影响你的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你动机其实，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一开始动机非常纯的？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所以这又是逻辑的问题，有些人又倒推了，你当初动机纯不纯？不纯。不纯是真信假信？其实这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弟兄姊妹，你动机不纯和你真信假信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两件事。而且你一生能不能纯呢？你如果一生你能搞纯的话，耶稣就不用钉十字架了，是不是？所以你一生都不纯，所以根本不是看我的动机，而说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信了，耶稣就担当你的罪。耶稣已经担当你罪，上帝为什么用因信称义这样的方法？为什么上帝不用行为主义，连一点行为都不让加在里面？因为这才能够保证所有的人都可以因信称义。如果加一点行为的话，有些人就称不了义了，对不对？上帝如果说好，只加一点，就是你因信称义，不单要信，那要奉献一分钱。你知道有多少人会挡在天堂之外吗？你知道有多少人会挡在天堂之外吗？首先，那个钉十字架强盗能不能上去？上不去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有没有机会奉献一分钱？有没有机会？没有了。所以，上帝是绝对恩慈怜悯，因为他的慈爱，所以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结果，他说：“我纪念你们的罪。”上帝违背自己不违背？他就违背自己了，你明白吗？他就违背自己。大家必须去知道这些。所以上帝还会不会纪念我们的罪？他既然宽容我们先世所犯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前，他说了就不再纪念，因为这是他慈爱本性所决定的。他如果还纪念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刚才讲，一违背他的律法，二违背他的福音，三违背他的慈爱，四我们说违背他良善的本性。就是你会看到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是五章八节，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我们跟神和好，对不对？上帝称我们为义，是我们和他能够和好的一个原因。上帝如果不称我们为义，我们和上帝之间不能和好的。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使我们和好，然后我们以他为乐，我们做他的儿女。结果上帝整天纪念我们的罪的话，那么是上帝自己亲手要破坏他和我们之间的这种和好，这种和平。上帝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不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跟上帝已经和好了，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和好的？因为我努力，我追求敬虔，我每天早晨灵修两个小时，晚上灵修两个小时，然后我每天又读经，教会的工作我都参加，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每天在工作上面，刚才这个韩弟兄带着大家公祷的时候讲了，要工作上面也荣耀上帝。我每天工作都荣耀上帝，所以我跟上帝和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怎么跟上帝和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没有？复活了没有？所以你跟上帝和好了没有？真的吗？真的吗？为什么你总是觉得上帝好像有时候还怕他？这就表明如果两个好朋友应该彼此不害怕嘛，是不是啊？所以上帝纪念不纪念你的罪？但是你为什么跟上帝关系还不好？上帝是不是全能的？是不是全能的？是。那为什么我跟上帝关系还不好，总觉得他严苛呢？问题出在哪里？哎呀，也许我还没有重生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这个结论就出来了啊，也许我还没得救，是吧？得救的人就应该跟上帝和好，就应该以神为乐。我每天老是愁苦，甚至所以我自己我也约束我自己的口。有些弟兄姊妹，那我看唐牧师讲道里面讲的说要小心，有时候说你不要老是讲人家苦瓜脸，有些弟兄姊妹心里面很艰难，你讲苦瓜脸他很难受。那我觉得我很苦，是不是证明我没得救？是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弟兄姊妹，问题出在这里，我们跟上帝已经和好，上帝不再纪念你的罪了，而我们自己常常纪念自己的罪。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我不是说你不要自省，你要省察，看到自己有问题，但你看见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努力做好，下次再也不犯了。这个像无花果树叶群还是像生命树啊？这像无花果树叶群。你发现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跑到耶稣基督那里，你是我的义，天父在你里面赦免我，我罪得赦免了。你发现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应该求赦免。但是我们这一点太长时间都养不成这个习惯，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亡羊补牢，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成语？就是有人的羊丢了，然后发现说其实羊圈有破口，有一个缺口，结果有狼晚上进来把羊叼走，然后他发现了以后，他要做什么工作？把这个缺口堵住，防止下次再丢羊，是不是啊？这个做法对不对？对。你不要说哎丢了没事，有些基督徒这个是假属灵，你知道吗？好，不做亡羊补牢的工作，丢了没事。我之前原来有一个亲戚，原来在农村那个亲戚，他被人嘲笑也是这样，他自己赚到一些钱，地里的庄稼卖了钱，然后他放在一个树底下，然后拿个石头压住，他说我的主帮我看着，结果回头他钱不见了，成为全村的笑谈，好被人嘲笑。我说不要做这样的愚昧的基督徒，因为这个不能传福音。他自己觉得我信心满满的，主帮我看着，主说我不帮你看，因为他是主，他不是仆，对不对？他要教你宝贵的功课。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的，就是说上帝在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他既然已经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和好了，与我们和平了，上帝还纪念我们的罪吗？他不纪念了。你能够发现自己罪的时候，你需要的就是寻求上帝的赦免。你说主啊，我到你面前来了。我们如果不认自己的罪，就把神当作是什么说谎的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怎么样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我的信心了。所以我要到上帝面前去，我要去寻求他。我发现我有罪的时候，我到他面前我是坦然无惧，因为我是凭着谁啊？基督的血。基督的血完全不完全？基督的担当彻底不彻底？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基督的义这么完美，你为什么怕去呢？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当中有姊妹，然后有一个世界最好的设计师给你设计的服装，而且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服装，是贴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姊妹的这种庄严敬虔，然后呢又是非常的合身。这个衣服你是应该偷偷摸摸的穿呢，还是昂首挺胸的穿？你说这不好意思，你会不会这样子穿？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一定会昂首挺。我说基督的义完美不？但是你为什么你好像披戴基督的义是这样披的呢？你怎么好像还整天说这个衣服，我们说其实这个衣服是完美的，你还总结不够，我要在胸前绣一朵大红花，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就是我的意，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到网上可能是人用这个 Photoshop 合成的一个照片，说一个模特在那走秀，然后胸前有个大字，你知道什么字吗？写了个字拆，就是那些人嘲笑中国那个时候拆房子，是不是、啊、乱强拆，是不是、啊、所以看到那个照片笑死人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想在基督的义袍上面加上自己的一点东西也是这样子的，前面加一个拆，你懂吗？你想加自己的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了，你还加什么？你还要什么？所以你披戴这个义可不可以到上帝面前去？完全可以，因为我跟上帝之间和好了。所以上帝如果还整天纪念我们的恶，糟糕了，这就说明上帝没赦免我们。但上帝赦免了没有？赦免了。完全不？完全赦免了，一点都不剩。上帝不再纪念你的罪。条件只从我们人的角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信。信是什么？接受。你接受不接受上帝赦免你，就这么简单。你说咦，这个死循环呢？赦免的条件是接受他赦免，死循环不死循环呢？不是死循环，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你接受上帝赦免你不？你接受上帝在基督里赦免你不？我太糟糕，我太软弱了。对呀、啊，你如果好还赦免个啥？是不是？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欠保伟弟兄100万，保伟弟兄才能赦免我，对吧？我跟保伟弟兄一分钱都不欠，保伟弟兄说我赦免你，我说你赦免个啥了？我都不欠你，你赦免我什么呢？你明白不？ 所以你如果是好人，你就不需要上帝赦免。恰恰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你赦免，所以我接受你的赦免，好不好？这个简单不简单？太简单了。所以我们说什么才下约旦河洗七次就可以像婴孩一样，我不下去。你看，这就是很多人因为福音太简单而拒绝了福音。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信心就是这么简单，你接受吗？啊，真的可以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司布真牧师在他那本书，我们门口也有那个展门附近的徘徊里面，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师要让学生明白因信称义，所以他拿出一块表来说，谁要这块表？约翰，你要不要？约翰，这个老师，老师我不要啊。这个他不知道老师想搞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他怀疑，他不信，他想了很多，他说我不信。再给彼得，彼得我不要。然后另外有一个学生比较单纯，说老师说这个表给你，你要不要？他说我要。老师就给他了。其他学生，哎哎，老师你真的给啊？他说对呀、啊，我就是给啊。啊，他我不知道你真是给。你看我们信心其实就这样，上帝就说你信我就给你永生，你信不信？你接受不？我要找一下什么是正信，什么是偏信，什么是真信，什么是假信，我搞清楚这些，至少我要搞清楚预定论我才信。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我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拣选我才信。哎呦弟兄姊妹，糟糕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求知吗？是以信求知，你不信你不明白，你知道吗？你想搞明白了，其实这是信在先还是知在先？我你仔细听我说啊，如果一个人说我搞明白了才信，这是信在先还是知在先呢？
知在先。
其实真正的信仰，其实连普遍恩典都是信在先知在后，你知道吗？为什么物理学家会研究物理规律？他是知在先还是信在先？他是相信在宇宙之中有一套规律，而且他相信这个规律不改变，对吧？如果他认为这个规律随时会改变，他研究规律有没有意义啊？这个规律今天是重力是 9.8， 明天重力变成 19.8， 有没有好研究的？今天我睡在这里是躺在床上，然后明天我飞到天上去了，那我研究它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之前讲过说，因为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一个相信说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说了他的律法天地都要废去，他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废去，所以相信在自然界当中也有神的律，所以这个律不改变，所以我可以做科学研究。所以在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里面才出现了科学。印度教为什么不搞科学研究？因为轮回嘛，不知道下一世变猪了还搞个啥呀，是不是？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意义了，你明白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你一相信你就得着了，就是这么简单。你信吗？你信就得着了。弟兄姊妹，哦，我现在是穆道友梁弟兄，我得搞清楚你们这个归正教会这个归正信仰和其他信仰是啥区别。我说我们讲的跟别的信仰除了基督教以外啊，在基督教里面一样都是讲信耶稣得永生，你信不信？你不要打转到别的地方去。你信耶稣吗？你愿意接受他的赦罪之恩吗？你愿意接受他的福音吗？你愿意接受他的意义吗？就行了。你说我对他的意义了解不清楚，你接受了你才了解，是不是？你没有把那个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你知道那个衣服好穿不？你明白吗？你把基督的意披在自己身上，你才知道这个意是完美的。这就是接受，你晓得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上帝在因信称义里面，神宽容我们先世所犯的罪，赦免我们。那么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最后一点，要比较简单让大家去知道，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这叫做因信称义，对不对？上帝赦免我们的时候，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就我们的本相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发生生命的改变？没有也有。就是我们讲说，你要知道说，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他不看我们的罪，对不对？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讲到称义和重生的关系了。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会，一定会。所以你要搞清楚，我们说简单去跟大家讲，回头有机会我们还要详细再跟大家去讲，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的人，上帝也必给我们一个圣洁的生命。大家记不记得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凡从神生的怎么样子啊，就不犯罪。上帝如果仅仅是称我们为义，结果我们的生命本性依然是一个罪恶邪恶的生命本性的话，对于一个敬虔的人来讲的话，可怕不可怕？太可怕了。就是上帝说，我宣告你是个义人，我宣告你是个义人，但是他不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话， 就太可怕了。上帝若宣告你是一个义人，因为上帝他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一定会做成这样的工作，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你会看到在路德记，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路德记里面波阿斯爱上路德，然后他要采取什么 做法，他就要去怎么样。所以拿俄米明白这点，路德回来可能还有点心跳，不知道这个波阿斯接下来做什么，是不是？拿俄米听了以后，因为拿俄米有经验，跟路德说放心好了，这个人不做成这事都不睡觉，你不用担心了，你安心睡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称你为义，上帝你不要揪心。我们很多时候担心上帝只是称我为义怎么办呢？不给我生命怎么办？不，上这个波阿斯预表的就是基督，我们就是路德。所以当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上帝不做成这事他不睡觉，他就一定要给你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的生命本性也在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的生命本性也在不断的提升，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和我们原来的旧生命不一样。旧生命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在罪面前这个旧生命是怎么样俯首称臣的，这个旧生命如同扫罗一样，见到哥利亚大大的六个手指头拿着一个大枪拿着大刀就吓得躲在那里发抖。但是这个新生命呢，虽然小如同大卫一样，不穿扫罗的盔甲，因为扫罗盔甲穿着不合身，是不是？只是手里面拿着个机旋，袋子里面放了几颗石头，丢出去就可以把哥利亚打倒，这就是新生命。弟兄姊妹，这是真实无比。但你必须知道，弟兄姊妹，称义和重生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一回事？称义和重生之间有没有关系？称义和重生能不能割裂？但它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你必须搞清楚这些。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要么把它割裂了，要么把它给混合了。我们说你不要混。称义最主要强调的是天父称我们为义，对不对？重生最主要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天父使你重生，还是圣灵使你重生，还是圣子使你重生？圣灵。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说，圣灵如同风一样吹着自己一丝吹，你们不是从血气生的，因为从水气生的还是属血气的，要从神的灵，从灵生的才是属灵的。所以圣灵在你里面做重生的工作，而称义是上帝做的，这是不是两个事情啊？一定是两个事情，你要看清楚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说称义也好，重生也好，它有一个共同的根基。根基是什么？根基是不是我改变自己，我追求敬虔，我祷告，我流泪，是不是这些？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圣灵重生我们，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代表我们，基督代替我们。基督没有为人为他死的人，圣灵可不可以把他重生了？不能，圣灵不会做这样的工作，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之间不做互相矛盾的事情。但是同样道理，你要知道说圣灵他要使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基础，同样道理天父称我们为义的基础是什么？也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定十字架的话，天父因着他公义的本性能不能称我们为义啊？能不能啊？不能。天父就必须说你是一个罪人，你该下地狱。但是天父说你们是个义人，也依然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说称义和重生之间它有关系，但是它不同的。但是上帝称我们为义，必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罪的，这就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生命？弟兄姊妹，有了，只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还活在老我里面，我们还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但是这个生命现在才是我里面的代表，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大卫是什么时候受膏的你们知道不？大卫是三十岁以后才受膏，还是十几岁就受膏了？十几岁就受膏了。但他十几岁受膏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是谁？扫罗。扫罗一直到后来大卫其实三四十岁的时候扫罗才死掉，大卫才怎么样才做王，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那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角度来讲的话，扫罗做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代表是谁？扫罗。大卫其实，但是从神的心意的角度来讲，谁是以色列的王？ 大卫，你要看到这点啊！我再强调一遍，从人来看，当时的以色列国国王是谁？扫罗。从神来看，其实以色列的国王是谁？是大卫。那我说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们今生在地上，从我们看现象、看感觉、看状态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罪人？是。我们能不能胜过罪？我们很多时候被罪胜过，对不对？我们按照律法的要求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但是神从神的角度，神称我们为义的角度来看的话，上帝看的是我们的旧生命，看的是这个扫罗，还是看的是我们里面的大卫？看的是大卫，那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这个新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现在还是扫罗做王的阶段。什么时候开始扫罗不做王了？什么时候大卫做王啊？扫罗什么时候不做王呢？大家记不记得扫罗是怎么样死掉了？你明白吗？所以你死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完全了。那个时候是大卫完全做王。你要看到这一点，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这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晓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我们重生的这个新生命，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它是完全胜过罪的。我们回头还要跟大家去详细的去讲，就是你要去看到上帝给我们重生的这个新生命，它是完全胜过罪的。所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不是指的我们这一生没有软弱，而是指的是什么呢？而是指的这个生命，你要放心，这个生命是胜过罪的。亚当那个生命胜不胜得过罪？胜不过。所以我们今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是称义还是重生呢？我们今生，我再讲，我们今生最大的安慰是称义还是重生？
称义。
你明白吗？因为你这个重生的生命，就像我们说的，大卫还有躲藏的时候，是不是跑到亚比兰洞里面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肉体强盛，你有时候老我强盛，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已经信了基督了，但你的肉体出来的时候你拒绝赦免，但那个时候等不等于上帝不赦免你？你没发现有些人是以自我为中心，说我都拒绝赦免了，上帝怎么赦免我呢？其实你那一次接受上帝就永远赦免了，所以你之后再拒绝有没有用啊？没用，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你了，所以你的安息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如果说我拒绝，上帝就被必须收回去，你一接受，上帝又给你，上帝整天跟你在那玩抛球游戏，是不是？说抛给你，说接受抛给你，我不接受抛给上帝，上帝就接住再等你，你要不要再给你，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赦免的意思，一旦赦免永远赦免，一旦称义永远称义。所以我们说从成圣的角度，我们回头也会跟大家去讲，从成圣的角度我们一生要进步，但从称义的角度来讲，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称义。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说我的称义现在不够完全，将来更完全？不会，你一信的时候你的称义就完全了。你披戴的是谁的义啊？基督的义。基督的义不是能够撕成几个碎片然后先给你放一点点，不，基督的义是完美完全的放在你身上。所以小子，你的罪赦了。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丁子妹，我知道我从罪中得释放的一个基础是什么？罪的赦免了，上帝不再纪念我的罪了，上帝不再纪念我的恶了。我以前做再多的恶，再多的败坏，再多不义的事情，就说都过去了。你能潜海潜多深？你能潜海潜多深？我把你的罪投在深海里面了。你能够让东遇见西吗？你能不能让东遇见西？不能。所以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天离地是何等的高，我的慈爱向那些敬畏我的人就是何等的大。这就是罪的赦免。所以你知道罪的赦免，这是你从罪中得释放的一个基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讲到罪的赦免，我们一讲到从罪中得释放，我们老是想着怎么做，怎么做到不犯罪？我说不，你从罪中得释放的第一步，也是我们最宽广的根基，也是我们一生要去寻求、一生要去谨记、一生要去体验的罪的赦免。小子也罪赦了，没有人纪念你的罪，没有人纪念你的恶，在上帝的面前，主已经把这一切都解决了。在哪里？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记得。我们来唱364首，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你要记得，在《天路历程》这本很伟大的名著里面，讲到那个基督徒 一路奔走，一路奔走，然后他很艰难，因为他身上背着罪担。他的罪担在哪里泄露呢？他一直想了好多办法都泄露不下来，但是到了一个地方落下来，就是到加略山那里看耶稣，他的罪担就脱落了。所以罪担赦免都在基督里。我们来唱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你信耶稣基督你就罪得赦免，上帝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忍耐我们一切的软弱，永远不再纪念，在他的眼中他永远看我们是义人。你也当用神的眼光，以神的性情来看自己，来看弟兄姊妹，晓知你的罪赦了。主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主耶稣说了他就不改变，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信实的上帝，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这个福音就能永永远远安慰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称罪人为义，我们知道你称我们为义并没有违反你的公义，因为你将我们当受的一切的刑罚咒诅都放在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将我们一切的罪债罪孽都放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加略山的十字架，看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担就一定全然脱落了，因为这罪担已经放在基督身上。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天父你必称我们为义人，因为你已经把我们的罪都投在基督的身上，就藏在深海之中了。所以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不要再躲避你，如同亚当一样，我们到你面前坦然无惧来领受你的祝福，也让我们真的知道说，罪是与我们一切的益处相敌对。所以因信称义的道不是使我们滥恩犯罪，而是使我们有勇敢的心，使我们有嫌弃憎恶的心，把罪丢掉，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还有软弱，但是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不断地去胜过罪恶，因为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你也让我们真正把注意力要放在基督身上，免得我们以行为为我们的安慰，免得我们以为靠自己胜过罪做自己的安慰，不是基督的义是我们的安慰。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所有属你的百姓，使我们真正的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牢牢地扎下去，使所有你的儿女信心得到建造，生命得着更新。因为主你既称我们为义，你也必给我们这个得胜罪恶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而且要继续的长大直到完全。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